那天之后一两周，秦哥和他妻子不和的流言就在 V 大学中不胫而走，甚至传闻中还涉及了另外一个女孩，只是谁也说不清这样的流言中有多少真伪，谁也没说清那个女孩到底是谁。而我之后也再也没去秦哥家，再也没有和秦哥雅茹姐见面。一两个月之后，小慧也完全断绝了和其他追求者的往来，开始在 V 大学中和我出双入对，成为了我真正的女友，我们也完完全全地陷入了热恋，而秦哥一家也在不知不觉的某一天搬离了 V 城。那个雨夜，到底在那间客厅中发生了什么？那个女人又是谁呢？我也许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了，我也就当不过是做了一场春梦，渐渐的也就那晚的种种深埋在了心底。只是从那之后，情场上的事情我就再也不会和旁人提起，也不再听信任何旁人所谓的建议了。第21章，护花使者。清晨的天空碧蓝如洗，温暖的阳光刚刚驱散薄薄的晨雾，而那股湿润和清爽还含着泥土的气息留存在空气中。初春 V 城的晨曦，复苏的树丛泛着新绿，鸟在树梢上喳喳的鸣叫，松鼠在窗棂外追寻起果壳，散步的人们也三三两两地出现在了路旁。路边一栋白色的二层小楼才修葺过的样子，趁着环绕的小树林，整齐碧绿的草坪，后院静静停放着的还挂着露珠的汽车，在幽国虽显得普通，但又有种说不出的温馨。然而倘若路边的人们透过明亮宽大的窗户望进屋内，却可以看到一幕异常火热的场景，一对半裸着身体的亚裔男女正激烈的缠绵着，两人渴望的舌吻的同时，男人粗长硬挺的生殖器就正在女孩那雪白的腿根处急速地进出着。这栋小屋就是我在 V 城的出租屋，而我就正把我女友小慧那雪嫩迷人的娇躯压在厨房的水池旁，一下下撞着她白皙娇软的屁股蛋，用我胀得发疼的鸡巴尽情享用着她紧窄嫩穴内那湿湿热热的动人紧果。小慧上身那件唯一的白色大衬衫已经被拉扯得快要滑落，半露着她光润的香肩，丰腴的雪乳显得更是妩媚，白色的丝质内裤挂在一边的脚踝上，而她一双白皙修长的美腿就完全暴露在空气中，她点着粉橘的脚尖，雪白香滑的小脚丫绷得直直的，竭力蹬着厨房的地板，扶着水池，迎奉着我火烫肉棒的一次次进入，被我插弄的秀发散乱，不停的娇吟，啊，可反，大色狼，你坏死了啊，你面包还没吃完啊，就来欺负人家啊，昨晚你都弄那么久啊，早上你那里又是那么硬啊，人家都要受不了了。我亲吻着小慧羞红的耳根，双手揉搓着她胸前那一对软滑丰腴，足有三五亿的傲人雪乳，同时击霸在她稚穴内那年华细软的层层嫩肉中落力的挺动，感受着那奇妙的阵阵酥麻，不时地低喘着，嗯嗯，好宝贝儿，嗯嗯，这不是因为我越来越爱你了吗，嗯嗯，还不是你越来越迷人了吗，嗯嗯，啊，你就会用花言巧语哄人家啊，而明明是你这个大色狼越来越色了。啊，讨厌，你顶得太里面了吗，小慧娇腻的轻吟着，回过拳手，媚眼如丝的望向我，她那美绝人寰的俏脸已然晕红如火，混血儿独有的欧式大眼半闭着，挺拔而娇俏的鼻子吐息湿热，鲜嫩的樱唇同时满是爱意的回吻着我。嗯嗯，怎么是哄你，嗯嗯，我说的都是真心的，嗯嗯。而且嘿嘿，我就是大色狼色一些有什么不对，嗯嗯，再说我只对你色，只操你这个小母狗是不是，嗯嗯。我坏笑着的低吼着，低头看着自己的大鸡巴一次次奇妙的全没入小慧雪白的腿根，把她粉嫩娇小的血口导出汩汩饮水，满足的用手轻轻拍打着她白皙圆润的臀肉。虽然我嘴上这么说，可是心里却不禁自问，昨天入夜后我足足用鸡巴把小慧折腾了六七个小时，喷射了三四次，鸡巴软了就让她用小嘴再把它含大，如此这般我真的是更爱小慧了吗？还是在联欢会后看到那个老相好蹂躏小慧的那一幕又勾起了我深埋的心结？看着胯下小慧那雪白鱼润翘挺到让人无法移开目光的粉臀，我心里禁不住想， 就在这我和小慧相识的这两年里，有多少男人就像我现在一样，这样近距离地欣赏过她这赤裸白嫩的诱人臀丘。就在小慧成为我女友之后，直到现在，又有多人男人就像骑着小母马一样骑着我的女友，用他们的胯尖撞击过我女友这对肉嘟嘟的雪白臀瓣。我爱着小慧，也知道她爱着我，为了小慧，我不知多少次仿佛不顾性命一般在高速路上疾驶，而当我失忆染病时，小慧为了我，也不知道多少天放下了身边的一切，只为陪在我身边。两年间发生了太多太多，可是我们无数的付出和牺牲，却只能是维持着幸福的假象。我想要完全拥有小慧，让她仅仅属于我一个人，可是却无力阻止她的肉体再一次被别的男人所占用。而那个老相好，那个也许是第一个欺凌小慧的男人，虽然出现在了我面前，恣意玩弄了小慧，可是我却依然不知该如何阻止他。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他不再会打扰小慧，可是之后呢？我也还没有对策。这种挫败，这种愤懑，这种面对已然发生无法改变的事实的那种无力，萦绕着我，折磨着我，让我如同无法满足一般占有着小慧，用我的鸡巴一次次用力抽插着他紧窄的肉穴，仿佛这样就能让他属于我，仿佛能证明自己对他的拥有一般。啊，讨厌什么操吗啊，不许你用那么粗鲁的字眼吗啊，而且人家才不是小母狗呢啊。小慧不住应啼着，她血腮桃红，美眸娇艳地瞟着我，边迎奉着我鸡巴的抽插，白嫩的手指边撒娇地在我手臂上掐了一记。哎呦好疼。我假装吃疼地哼着，然而却更加得意地挺动起鸡巴，大力地把小慧雪白的臀肉撞得啪啪作响。我目光扫向一旁，透过玻璃看着不远处路上的行人，看着那遛狗的妇女，散步的老人，又或是慢跑的女郎壮汉，只要他们侧过头，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屋内的一幕，就能看见小慧光着屁股像小母狗一样被我压在厨房中，就能看到她粉嫩湿滑的肉穴正被我大鸡巴捣出鼓鼓泡沫。我心中仿佛忍不住扭曲地吼着，你们看到没有，小慧是我的女友，小慧是属于我的。可同时，那老相好的嘴脸，尚志勇的丑态，其他男人的面容却不时浮现在我眼前，而他们用丑陋的鸡巴把小慧的阴道干得饮水横流，把小慧操得花枝乱颤不住，娇淫的一幕幕也清晰地出现在脑海，而想着身下这我深爱的女友，这青春靓丽的女孩可能根本是大学中被无数男人轮上的公共厕所，想着我正抽插着的迷人嫩穴，仿佛是只给我享用的珍品，可实际上不知被多少男人的鸡巴进入过，被他们的精液灌满过，可能根本是大学中被无数男人共用的精液容器。想着这些，我的心里又酸又闷，又是无力的自责，可是又奇异的极其兴奋，仿佛身上每根神经都绷紧了，鸡巴更加胀大火热，让我不禁更猛地在小慧的嫩穴内抽插，大声地粗吼着，嗯嗯，还说不是，嗯嗯，看你撅着屁股迷人的骚样，嗯嗯，你就是我的小母狗，嗯嗯，被我大鸡巴操的小母狗，嗯嗯，啊，讨厌，你坏死了啊，早上欺负人家还不够啊，还故意说的那么下流啊，啊，你这大色狼啊，看人家怎么惩罚你。小慧含嗔薄怒地娇吟着，她嘟着红馥馥的小嘴，蹙着优美的黛眉，星眸白了我一眼，就转回身，玉手紧抓住一旁的水龙头，然后一下下用力地挺着粉臀，圆翘臀丘和玉润大腿上优美但有力的肌肉开始猛地夹紧绷弹。我的鸡巴正深深没在小慧湿热娇腻的肉穴中，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蠕动和紧裹，他至腔内那层层叠叠的肉膜肉褶就仿佛无数有力的小手一下死死地掐住了我的肉棒，而小慧那娇嫩的仿佛只有一抹粉晕的血口，却突然如同一圈强力的橡皮筋，狠狠地勒住了我鸡巴的根部。干！我曾经听说过黑人女孩强烈的缩阴可以把男人夹得痛不欲生，但是不敢想象小慧那淡粉娇嫩的蜜穴看起来仿佛稍稍大力抽插就会捣破蹭坏似的，没想到竟然有如此大的力道。 小慧蜜穴内的肉壁不但是用一股异常大的力道夹磨，更是一股股仿佛强劲水波似的蠕动，无数湿滑娇嫩的肉芽肉膜死勒紧裹着我鸡巴的龟头和肉杆，那酥麻的刺激混着火辣辣痛楚，让我立时就把持不住，想要喷射而出，可是小慧那粉嫩的血口却又紧紧地勒在我肉棒的根部，我想要喷射却又无从宣泄。
嗯啊，
小慧天，
你啊，
你里面好紧。
嗯嗯，
太刺激了。
嗯嗯，
要射了。
嗯啊，
怎么干？
射不出来。
哎呦，好紧好难过。小慧宝贝儿，放了我吧。我满头大汗，抱着小慧不盈一握的雪白腰肢，脸顶在小慧颈后的秀发间，大口喘着气，又是舒爽又是难受的吼着，
哼，
你这个大色狼啊，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人家啊，还敢不敢用的大东西使坏啊。小慧娇憨的呻吟着，雪白的娇躯靠在我怀里，丰腴的粉臀不住顶着我的胯间，嫩穴继续用力夹紧撕磨着我胀硬的鸡巴。
嗯嗯，
我的小慧好宝贝儿。
嗯嗯，
我认输了还不行吗？
嗯嗯，
以后再也不欺负你。
嗯嗯，
只好好爱你，好好宠你。
嗯嗯，
让你做最快乐的女孩好不好？小慧，我大口喘着气着，鸡巴被紧裹在小慧那一团湿热的嫩肉中，那强烈异常的夹紧撕磨让我的鸡巴感到从没有过的刺激，可是无法爆发之下只能变得更加胀硬，更加火热敏感酥麻胀痛。
啊，
可反看在你嘴这么甜啊，人家今天就放过你啊，怎么样，是不是喜欢人家这样惩罚你啊？你那里都变得更烫更硬了呢。小慧娇腻腻地呻吟着，她火热肉穴内的紧夹突然放松，绵软的臀丘也一下紧紧地贴在了我的小腹上，她娇躯突然一阵哆嗦，修长的玉腿一阵痉挛，顿时攀上了高潮，抑制不住地快美娇啼了起来。
啊，
人家也受不了啦。可反
啊，
小慧湿热不堪的肉穴中那死死的紧裹立刻变成了一颤一颤的舒爽加缩，迎着从她稚腔深处涌出的蜜液琼浆，我异常粗胀的鸡巴狠狠地往她逆热如膏的嫩穴深处一顶，顿时也喷发了出来，大声吼着，
嗯嗯，
小慧我好爱你。
嗯嗯嗯啊，
我的身体仿佛瞬间被融化了一般，从没有过的强烈快感立时传遍了四肢百骸，阳光斜洒在屋中，仿佛是散落的金屑。我坐在餐桌旁吃着可口的法式煎面包，看着一旁俏脸上仍留着云雨后红晕的小慧，烦恼都被抛在了一边，心中只剩下暖暖的幸福。小慧就穿着那件白色大衬衫，光着雪润的修长双腿坐在旁边，酥粉的手肘支在桌上，玉手托着香腮，美眸望着窗外，一脸的温柔，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看着小慧那盈盈如波的美眸，我轻声问着，宝贝儿，你今天要做些什么？课程不都上完了吗？就在家准备工作面试吗？系上要求的课是上完了，不过导师还要求人家去旁听另外一门课，今天下午还是要去大学呢，真是麻烦。小慧轻轻嘟起小嘴，有些抱怨地说着。
嗯，
虽然麻烦，不过既然是你导师要求的，应该对你毕业和找工作都有用处吧，多学一些也应该是有些好处的。我喝着牛奶宽慰地说道。人家也知道呢，可就是心里不高兴嘛。小慧嘴角轻轻撇了一下，然后她星眸狡黠地盯着我，上身微微前倾，软腻腻地轻嗲着，可反要不人家今天就不去了，你也留在家里陪人家一起旷课吗？就和人家亲热一整天好不好吗？看向小慧松着好几个扣子的领口，里面那对沉甸甸的坠成浑圆的傲人雪乳，白嫩绵软，仿佛诱人侵犯一般，而那若隐若现的淡粉乳蒂鲜嫩如樱桃，光润动人，又仿佛让人忍不住上去舔吻。我顿时吞了口唾沫，眼光不知该转向何处，但竭力装作镇定地说道，
嗯，
哦，这样不太好吧，你可是优秀学生，不该旷课吧。
嘻，
看你色色的样子，真是大色狼的本性。吸，人家当然是跟你开玩笑啦。小慧靠回椅背，银铃似的娇笑着，扭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英明着，啊，都快九点了呀，你不是说早上还要去 V 大学开会吗？ 刚刚还欺负人家，你都快迟到了啦，真的都到这个时候了，宝贝儿，那我先走了，晚上见。我扫了一眼时间，连忙推开盘子，整理了一下休闲外衣，就走向了门口，回头又望了一眼明艳动人的小慧，才有些匆匆的推门走了出去。早上的会议不过是系上的几个教授和几个研究生一起讨论一下最近项目的进展，但是毕竟教授是忧国大学中对学生最有影响力的角色，因此之前我还是认真的准备了很久。好在前一阵由于我花了不少心思在大学内的工作上，因此项目完成的还不错，让我被几个出名严格的教授询问时也没有遇到什么刁难。而会议中让我心里真正一直忐忑不安的，倒是因为今天已经是周一和 Cherry 的见面就在今天的中午。他手里真的有那些照片吗？他到底想要我做些什么？他会不会强人所难？虽然心里有些惴惴，但我总也不能被这个小妮子吓到呀。因此会议结束后大约快12点的样子，我还是如约来驱车驶向了 V 大学图书馆外的咖啡厅。忧国的大学一般都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地理界限，建筑物也是分散在城市中的，更不会和监狱似的有一圈围墙。 V 大学的图书馆就坐落在一小片榆树林中，地段又相当清幽，在这春暖花开之际，四周真称得上是鸟语花香。我把车停在远处的停车场，沿着小路走上小丘，看着偶尔迎面走来的花季忧国白人少女，漂着他们金色的柔顺长发， T 恤下饱满的硕乳，热裤外肉感白嫩的双腿，心头也感到暖暖热热的，真让人偷偷吞着口水。只是联想到 Cherry 这个忧国小妖精，我心里有些纠结，虽然遇到了这么一个金发小美人，不过可真是给我找了太多的麻烦呀。离图书馆不远处就有一家 V 大学的学生餐厅，里面的食物和饮品丰盛而多样，也因此就让图书馆外的这家咖啡厅总是没什么顾客。进门之前就看着两个穿着橘色店员 T 恤的黑人妇女凑在门口抽烟，就可以想象里面的冷清了。咖啡厅并不大，只摆着七八张桌子的样子，走进玻璃大门就看见 Cherry 一人已经坐在了窗边的位置。他看到我就微笑着朝我打着招呼。可恶，我心中暗骂，他明明是来敲诈我的，可表面上还装得那么温柔，仿佛在招呼他男朋友似的。我蹙了下眉，勉强打了个招呼，向柜台后另一个看着小说的老妇女点了杯咖啡，然后坐在了 Cherry 对面。嘻嘻，就知道你会来的 Kevin， 你心肠真好，就知道你不会丢下人家的 Cherry。 碧绿的大眼瞟着我，又是挑逗又是撒娇地说着。 Cherry 穿得相当清凉，玫瑰褐色的吊带又小又薄，露着她深深的乳沟和略有雀斑的雪白的乳肉，深蓝色的太阳短裙刚盖过她大腿根，可由于忧国女孩常见的那种把一只脚踝压在大腿下的放荡坐姿，连她粉色的小内裤都露了出来。她肉感惹火的身材的确让我侧目，不过我还是竭力平静地冷冷说着，我们还是别演戏了，你什么时候把照片删除？你要我做些什么？西别那么冷淡吗 Kevin， 以前你在床上压着人家那热情的样子真让人怀念呢。 Cherry 娇声说着，一只小脚丫踢开人字拖，在桌面下挑逗地轻蹭着我的小腿。我吞了口口水，尴尬地收了收腿，辩解地说道，那还不是你用的药。好了，一会儿我还有别的事情的，你到底要怎么样？西 Kevin 你还是那么可爱。 Cherry 瞟了我一眼，接着稍稍压低声音说道，既然你愿意帮人家，那就告诉你吧，只是让你帮个小忙。我看着他闪亮的绿眼睛，微微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听着他继续说道，你知道第二锅吧？就是薇拉的导师。我回想起那个面色红润，五短身材，60来岁的华裔老教授，最近他为了小慧找工作的事情帮了不少忙，我们也有见过几次面，而今早小慧说起让小慧选课旁听的导师，也就是这个第二锅。我边想着边轻轻嗯了一声。你看人家马上就又要考试了呢，期末论文也让 William 帮忙搞定了，可是人家还剩两门考试，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听着 Cherry 娇声的话语，我心里渐渐涌起了一股不安。 Kevin 你知道吗，人家真的很想考个好成绩的，而那两门课都是第二。郭的呢，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我有些惴惴地反问着。西你就帮人家个忙，帮人家把他的试卷弄到手就好了什么？
怎么可能？你开玩笑吗？
我大惊失色地靠在了椅背上，盯着眼前的 Cherry， 心中暗叫，这个可恶的小荡妇，
竟然让我去偷试卷。
先不要说如果被发现只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就算我答应，我又怎么知道如何下手呢？西别担心嘛， Kevin 保证会很简单的，而且人家可以答应你任何要求哦。 Cherry 放肆地娇笑着，小手就抓着我的手背，挑逗地轻抚着。
这怎么可能，我根本做不到呀。
Cherry 把一个纸条塞入了我手中，继续说着， Kevin 你放心嘛，这里是第二。郭家的地址还有考前两天的日期，你按照上面的时间去他家，他不会在家的，而且那时试卷应该已经准备好了。不过至于试卷在哪里，你怎么拿到，就靠你自己了吗？看着 Cherry 一副气定神闲准备充足的样子，我心里大惊，他这么胸有成竹，难道他以前就利诱别的男人为他偷过试卷吗？这个十八九岁的小女孩也太大胆妄为了吧。
可是这是违法的呀，
我喃喃地说着，不知该如何是好。西 Kevin， 不要那么小题大做嘛，你要想清楚哦，要是第二天我拿不到试卷，我保证 William 最先收到你我恩爱的照片呢。 Cherry 娇声说着，可碧绿的大眼睛中却流露着一丝威胁。我紧紧握着纸条，喘着粗气，又是担忧又是气度，低沉地问道，那你怎么证明你有哪些照片？你怎么保证会删除呢？西人家不想证明，也不想保证，不过要是人家考试考得好，就会转到别的大学了，只要你认真的帮人家，人家自然以后就不会缠着你了吗？是不是
宝贝儿？
Cherry 似乎知道，手中握着有力的砝码，毫不在乎地说着，边站起身边居高临下地望着我。我和小慧这平稳的生活不能就这样再被打乱呀，倘若小慧真的看到我和 Cherry 亲热的照片，那我和小慧本就暗流涌动的恋情可真说不准就会被推到破碎的边缘。我没有办法，只好强忍着上前给 Cherry 一个掌乖的冲动，紧紧咬着牙说道，好，那我们一言为定。西娜就这样了，人家就不占有你的时间了。 Cherry 得意地说着就转身准备离开，不过他又突然回过头，奚落地说道，对了，还要祝贺你呢， Kevin 布莱恩那个混蛋挂了之后，你又成功把 Willa 追回来了呢。什么？
你怎么知道？
我异常惊讶，小慧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他和布莱恩的事情似乎知道的人很少，似乎除如云之外的留学生全都没有听过风声呢，而小慧和 Cherry 又仅仅是几面之缘，这件事情他怎么会知道的？西，这有什么特别？布莱恩还是在 party 上我介绍给 Willa 的呢，布莱恩的床上功夫可相当厉害呢。西西怎么样？ Willa 被布莱恩的大东西满足过之后，现在对你要求是不是变高了呢？ Cherry 放荡地说着，绿色的大眼睛讽刺地瞟了我一眼，然后就甩着秀发丢下还在惊慌失措的我，离开了咖啡厅。
干，
之前刘小薇的事情先不说，布莱恩居然是 Cherry 介绍给小慧认识的。也就是说，小慧投入布莱恩的怀抱，和别人谈婚论嫁，被别的男人骑在胯下，全是由 Cherry 引起的吗？我那几个月的痛苦、失落，竟然也有一大部分责任都该由 Cherry 负责吗？
可恶，
这个小妖女。我心中忍不住扭曲地计划着，一定要把这个迷人却可恨的小妞约出来，把她弄上床，用大鸡巴狠狠教训她一顿，才能发泄我心头的怨气。可是想到这样一来，不知道又会给我和小慧的感情引来什么麻烦，只能强压着这扭曲的想法，不断告诫自己，之前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还是珍惜我和小慧的现在吧。我勉强镇定了一下心神，把那纸条塞入了裤兜，只好怀着心情复杂地离开了咖啡厅。我在自己系上待了一阵，把今天的工作进度赶了一下，看了看表，就已经到了下午四点多。我打算和小慧一起回家，又或是尝一尝一家新开的日式餐厅，就拨打起小慧的手机，但相当令人不爽，几声响铃之后就转入了语言留言。
艾小慧还在上课吗？按道理，这个时间应该已经下课呀，难道是教授在拖堂？还是小慧忘记把静音取消了？我胡乱地思索着，就朝小慧的系上走去。在绿树成荫的 V 大学校园中，眼睛瞟着一群群从财经系大楼中鱼贯而出的忧国女生。无论是身材丰满的白人女孩，矫健活泼的黑人女孩，还是火辣迷人的拉丁裔女孩，都穿的是油薄又少，毫不吝惜地展示着她们深深的乳沟，浑圆的大腿。听着她们咯咯的娇笑，我的心里更是痒痒的，抑制不住起念，要是能和其中一个云雨一番，也一定是相当刺激满足呀。我不得不咬着自己的舌尖，暗暗告诫着自己，不行不行，我已经拥有出众的小慧了，怎么能辜负她呢？可是小慧不也和别的男人交媾过吗？不不，我怎么能这么想，小慧都是迫不得已呀。再说，如果在留学生中传出什么花边新闻，我在这里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我边胡思乱想着，边穿过下课时格外拥挤的人群，走入了财经系的大楼。相当熟悉的走到了小慧上课的教室，我时间掐得很准，刚刚下课不久，只是我扫视了整间教室，却也没有看到小慧的身影。这门课是属于 U 大学中所谓的综合级别课程，也就是大学生和研究生一同上课。而之前也听小慧说过，大义选修了这门课程，他旁听的时候也常常会和大义坐在一起。其实在 U 国，异常高壮的男生也并不多，所以像大义那虎背熊腰的身影就格外显眼。我环视教室的时候，就一眼看到了大义。
嗨，大义，你看见慧真了吗？
我走过去打着招呼问道。
哦，嗨，学长好。
大义正在收拾着什么笔记的样子，抬起头见了我有些吃惊，然后木讷地说着，
哦，你说慧真学姐啊？
她刚刚还在。
哦，是吗？呵呵，可能我不小心错过了吧，
我随口说着。
嗯，对了，好像课还没结束，她就稍稍提前走了。
大义快比我壮一倍的身体站了起来，回想着说道，同时指了指后面的座位。
提前走了？他还有别的事情吗？
嗯，不知道呀。大义有些寡言的呆呆的说道。也许是小慧有什么急事吗？估计这个略显幼稚的大义也不知道情况。我自顾自的思索着，向大义道了个谢，然后就向 MBA 学生的自习室走去。可大约半个小时，我来来回回转了几圈，把自习室和几个教授的办公室都扫了个遍，可却依旧没有看到小慧。她平常在 V 大学可是个标准的好学生，迟到早退自然不会，而且课后一般都会回到自习室，认真地整理一下课堂笔记，然后才会离开的。她今天竟然提前离开了，难道她还有什么事情不成？我心中有着隐隐的不安，一边不停地拨打着他无人接听的手机，一边急忙驱车开回了自己家，以防小慧和我恰巧错过。可是我家却大门紧锁，也没有任何小慧返回的迹象。也许小慧只是去超市了呢，又或是去了图书馆吧，估计过上一会儿她就会回来了。我这样没有理由的着急，根本是杞人忧天而已吗？虽然我这样安慰着自己，可是一次次拨打着小慧的手机，一次次听着里面冰冷的语言留言，我心里却越发不安。我咬了咬牙，又冲回了车子，着急的驱车驶向了小慧家。下午时分，正值下班的高峰， V 城内有些拥堵，平常十分钟的路程足足用了半个小时。有些闷热的道路加上我焦急的心情，一路下来我的额头都挂了不少汗珠了。我刚刚把车停在院子中，正巧英英从大门中走了出来。英英来的忧国已经半年左右了，虽然她圆圆的脸蛋上还是那样稚气未脱，不过她也渐渐地融入了忧国生活。她还留着整齐的黑色直发，不过脸蛋上画着淡妆，让小巧但分明的五官也颇为动人。和忧国女孩一样，天气稍热就已经换上了夏装，一件粉红色装饰着蕾丝花边的小吊带，加上一条喇叭口 A 字短牛仔裙，还有简洁的棕色人字拖，真是相当清新可人。回想着两天前我躲在杂物间偷窥着她半裸的身子，看着她半圆娇乳的那一幕，
我裤子里的肉棒不禁有些发硬。我咬了咬舌尖，镇定了一下心神，竭力装着镇静地打着招呼：嗨，英英，有段时间不见了哦。
嗨，可反哥。
英英见了我，俏脸上突然一红，有些娇滴滴地说着。看着她有些娇羞尴尬的神色，我估计她又想起了以前的事情。英英曾撞见过程杰和小慧火热刚交的一幕，而那时小慧为了保守秘密，一定是把这个账记到了我的头上。我估计自那以后，在英英心中，我都是摆脱不了变态色狼的形象了。可恩，我装作如无其事地清了清喉咙，继续说道：英英，你要出门了吗？看到慧真了吗？英英走到了她青色的甲壳虫汽车前，脸上略有红晕地说道：是呀，人家有些事情要出去。慧真姐，她刚走，她不是去找你的吗？我听小慧说起，英英最近常出去约会，似乎是交了个男朋友，只是英英似乎太过腼腆，从来都是红着俏脸，丝毫不透露口风。看她有些甜蜜的样子，应该又是去约会，我也不方便多问，还是继续问着小慧的消息。她说要去我家了吗？她刚走。我怎么没在路上遇到她？她没说清，似乎不是去你家，似乎说去海边。英英嘟着小嘴，似乎努力地回忆着。
哦，
我随口应着，心中却涌起了无数的疑问。海边？是哪个海边？发生了什么？小慧为什么要去那里？我脑子混乱地思索着，又心不在焉地和英英寒暄了两句。在她离开之后，我满腹狐疑地坐回了车里。我该怎么办？一方面我安慰着自己，也许根本没什么，小慧不过是去自己散散心，也许她傍晚她就会一切如常地回到我身边的。我这样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 V 城中不住乱转，岂不是可笑？可另一方面，我却又不禁乱想，是不是那个老乡好又来找他了呢？又会不会是和布莱恩有关的事情呢？如果我不去努力争取，小慧再一次离开我，我一个人该如何生活呢？真是所谓关心则乱，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自寻烦恼，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咬着牙，有些茫然地开动了汽车，驶向了 V 城附近，我和小慧曾最常去的那个海滩。夕阳已经有些西沉，波光粼粼的无尽海面闪烁着耀眼的金色，海畔边的小路铺着光滑的碎石，四周的草坪也泛着春天的新绿。因为刚是初春，海畔的海风还带着一丝寒意，因此来这里散步的人很少，放眼望去只能看到零星的一些人影。我把车远远地停在了路旁，沿着小路走向海畔，心中的情感却异常复杂。有人说无知是一种幸福，也许真的是如此。我真希望看不到小慧的身影，希望不知道她在做些什么，也许这样我也就不会有烦恼了。可是另一方面，我又希望看到些什么，也许是那个老乡好，也许由于这个巧合，我就能揭开那个人的身份，真的能让小慧的过去真相大白，真的可以帮小慧脱离所以的麻烦了呢。可是当小慧那辆红色小跑车在停车场中出现在我眼前，我的内心还是禁不住一震，然而却说不出是担忧、吃惊还是后悔。我小心翼翼地爬上海畔一个满是灌木的小丘，矮着身体借由高处的便利扫视着整个海滩，而在视线的极远处的沙滩上，小慧的倩影出现在了眼中。小慧清丽脱俗的袖叶平静无波地对着海面，一身简约的无袖花边白色连衣裙在海风中轻轻飘舞。她一个人坐在一片梧桐树林外的岸堤上，银色的人字拖放在一旁，白嫩的藕臂抱在胸前，修长纤细的小腿悬在半空，光着白嫩的小脚丫正有些百无聊赖地踢着细沙，任由海风吹散秀发。看着小慧孤身一个人眺望着海面，我稍稍松了一口气，看来小慧真的只是来散散心，也许是学业，也许是工作，也许是她的父母，又也许是几天前那我无力阻止的凌辱又让她烦恼了吧。我感到一阵懊悔和自责，和无垠的大海相比，小慧的倩影是那般娇小，可我却没能好好的呵护她，我感到一股说不出的爱怜，叹了口气，走下了小丘，朝小慧的方向走去。大约和小慧只有几十米的距离了，我正准备扬手打招呼，可是突然， 他身边的树丛一阵摇晃，竟然从里面钻出了一个人影。
同一个方向传出一个男人用刺耳的英文大大咧咧的低吼 Fuck
这个他妈的地方连个厕所都没有，这些该死的树枝把我胳膊都刮破了。
干，眼前那个男人居然是那个吃肥异常体重快有我三倍肥得如同香扑似的迪克。
他穿着裤腿仿佛面口袋似的超大牛仔裤，上身那恶心的黄色肥大 T 恤满是汗迹，而他正一摇一摆地挪着全身的肥肉走向小慧，大声咒骂着，
天，这怎么可能，
小慧怎么会和迪科一起来海边散步，难道是迪科真的在那碗门外看到了什么来此威胁小慧不成？可是小慧的表情为什么还是那么平静？难道之前他们就有什么亲密的关系？
以前小慧就做过赵成杰的小胖子的秘密情人，难道他对胖子情有独钟？
可是迪科那种吃肥根本不是成杰那种微胖所能比的，根本是已经到了病态的胖呀。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小慧光着雪白娇美的身子被迪科吃肥的球状身体压在胯下，被迪科干得婉转呻吟的样子，我心里感到又是不敢相信又是扭曲的感到刺激。
我心中一片疑惑和震惊，急忙惊慌失措地收回了半空中的手，赶紧蹲下了身子，退到了一旁的树丛中，竖起耳朵竭尽全力地听着两人的对话。
为你怎么磨蹭了那么久人家可没那么多的时间的小慧有些不耐烦地用英文娇声说着，那声音顺着海风清晰地飘入了我耳中。
Hey fuck，
中午吃的太多了拉的自然也多，迪科毫无廉耻地说着，怎么着急回去陪你的 Kevin。
天，
怎么回事，听着两人的对话仿佛他们相当熟识似的，虽然迪科和小慧在同一个系，可是平常两人似乎根本就没有太多交集啊。
小慧也从来没和迪科多说过什么话，两人什么时候说话变得如此随意了？难道两人真有什么关系不成？
你到底想说什么？人家都陪你走了这么远了，这里也没人，你快说正事吧，小慧娇声说着，蹙着柳眉拎起人字拖从岸堤上站了起来。透过夕阳可以看到小慧那雪纺的连衣裙十分单薄，在海风下裙摆就紧紧裹着小慧圆润翘挺的粉臀，她雪滑臀肉上那窄小的白色蕾丝内裤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迪科就跟在小慧身后，恶心的肥舌头舔着大嘴，小眼中的神色仿佛如同要扑上去一般，紧紧盯着小慧迷人的翘臀。
OK OK 我知道了，我们往回走吧，我们边走边说。
迪科盯着小慧窈窕动人的倩影低声嘟囔着，你们这些漂亮妞让 Kevin 和布莱恩那种帅哥怎么操都行，陪我走走都觉得烦，我不就是胖些吗？
干，
你这个肥猪，
就是胖一些而已吗？
我心里大骂着。不过听迪科的话，我一方面稍稍松了口气，看来小慧和他是绝没有什么亲密接触的，小慧也是绝不可能看上迪科的。可是另一方面我却抑制不住吃惊，迪科居然也知道布莱恩和小慧的事情，真是让我不敢相信。我本以为小慧和布莱恩的事情根本没什么人知道，没想一天之内就发现 Cherry 和迪科竟然都知道内幕，看来真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呀。
你别再废话了嘛，和你来这里可不是听你来抱怨这些的吧。听着迪科下流的话语，
小慧俏脸稍稍一红，回过头冷冷地娇斥着，鄙夷地看着他身后的迪科。小慧在 V 大学校园里可一般都是温柔婉约的淑女模样，说话都是礼貌又含蓄，像现在这副冷冷的俏脸还是极为少见，也因此看来小慧对迪科是极熟悉又厌恶。可回想起那天在停车场小慧见了迪科好似对着陌生人似的拘谨而礼貌样子，没想到小慧居然是在演戏而已，真让我心里不爽。可我又不禁安慰自己，小慧这样做也许有什么苦衷呢，只是我还是猜不出小慧怎么会和这个吃肥的迪科变得熟悉的。小慧和迪科在沙滩上几乎并排地走着，迎面遇到散步的一对夫妇，礼貌地向他们打着招呼。不过看着小慧那美艳靓丽的鄙人和迪科这样吃肥的胖子在一起散步，那对夫妇眼神中还是流露出一股明显的异样和好奇。
嘿，
薇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来不会自怨自艾的，我的大鸡巴也很厉害的，女人不愿意试试，是他们的损失。黑迪科肥的已经变形的胳膊拍着肚皮，小眼向前盯着小慧瀑布般长发下的雪景和裙摆外露出的白嫩小腿，放肆地说着。哼，你再这样浪费时间废话连篇，我就先走了。小慧红着俏脸娇怒地说着，一下加快了脚步。
Come on,
别那么认真嘛，好了，薇拉，我带来那些货了，你别走呀。听了迪科的低吼，小慧停下了脚步，转过身，伸出玉手交撑着。好吧，智娜，你还不赶紧给我，嘿嘿，知道了。迪科说着，大手费力地摸向裤兜，缓缓掏出了一个半透明的塑封袋。我竭力向迪科的手中看去，那塑封袋中是一堆暗绿色的植物，不用说，就是大麻。
天，
我心中顿时升起了一股强烈的震惊和疑惑。小慧不早就杜绝了这些东西吗？她怎么会向迪科索要大麻？迪科这个吃肥的胖子竟然会有这些东西。这两个月来，我几乎天天和小慧在一起，我确定她根本没有在碰任何毒品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两个月的平静难道完全是假象？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还仿佛身处幸福之中吗？我感到疑惑、愤怒又不知所措，只能在树丛中矮着身子，悄悄看着迪科和小慧，更加谨慎地听着他们的对话。小慧伸出玉手刚要接过那个塑封袋，迪科却一把收回了手，肥脸得意地说道，薇拉，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了，曼总是这样免费也不好呀。
什么叫免费？
这根本是布莱恩放在你那里的，也不是你的东西，而且我也付钱给你了。小慧蹙着柳眉不满地看着迪科。
嘿，
布莱恩都挂了，这些东西就是我的了，以前你是布莱恩的未婚妻才给你那么低的价格，不和免费一样？
Come on,
现在也该涨钱了。迪科把那包东西塞回来口袋，小眼发亮地盯着小慧。
什么？
你这贪心的，好，那就按以前布莱恩定的价格好了，钱我会给你的，赶紧递过来，别磨蹭了。小慧紧蹙着柳眉，在沙地上跺着小脚丫，咬着银牙娇斥着。
Come on,
那个价格可不行，我觉得至少要三倍，三倍。
你
开玩笑吗？你这贪心的肥猪。小慧秀叶气起的一阵红一阵白的，大声娇骂道。
哼，威了，你知道你可是 MBA 最优秀的学生，又是什么协会副主席， Come on, 你不从我这里买还能从别的地方买，让别人也知道你的嗜好。
迪科的肥脸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可你的价格也太高了嘛，就便宜点好吗？迪科人家和你不都已经这么熟了吗？打个折扣嘛。
小慧似乎也知道迪科说的是事实，强压下了娇怒，用起了糖衣炮弹，撒娇地拉起了迪科恶心的肥胳膊，娇腻腻地说着。看着小慧那冰雪通透的纤纤玉指抓着迪科那肥得像猪腿又满是黑毛的胳膊，我感到一阵恶心，可是那奇异的对比又让我心里有种特别的兴奋。
黑折扣吗？不好说，不过你看，我要钱就两种用途，买吃的，买 A 片。那天在你们什么新春联欢上，我就发现两件事，中国食物真他妈的好吃。
还有薇拉，你光着屁股跳艳舞的样子真他妈的骚。迪科肥脸露出一层层肉褶，那贪婪的坏笑让他更加恶心和丑陋，他舔着大嘴，小眼盯着小慧的身子，得寸进尺地说着，这样以后你给我做一次晚饭，再给我跳一次贴身艳舞，让我摸个够，我就给你一次货，嘿嘿，怎么样？要是能让我操一下你的嫩逼，我就给你一个月的货。
你做梦。
小慧黛眉一蹙，大声娇骂着，厌恶的一下甩开了迪科的手。
嘿，
别那么快拒绝啊。
Come on,
你闷骚的在那么多人面前跳过艳舞，给我跳有什么不行吗？别害羞了，我知道，女人说 no 就是不好意思嘛，我知道，你心里是想说 yes, 对不对？迪科眼睛死盯着小慧的娇躯，大手一下紧紧抓住了小慧的手腕。
你滚开，人家才不会同意的。
人家是 Kevin 的。放开我。小慧恼怒地娇叫着，退着身子，竭力要挣脱迪科的手掌。
干，
这个吃肥的迪科实在是太混蛋了。 竟然真的打小慧的主意。这可是最肥的癞蛤蟆想吃最美的天鹅啊。
看来迪科以前应该是布莱恩身边的跟班之类，而布莱恩就把毒品放在他那里，现在他居然用这些毒品坐地起价。
可是小慧为什么还非要那些毒品的样子？他难道还在偷偷吸食？还是他被别人要挟，非要用什么东西来偿还吗？
嘿嘿，是 Kevin 的。
哼，你们女人真是满嘴谎话的贱货。
Come on，
你以前被布莱恩操的时候怎么不说是 Kevin 的？几天前你被那个老头操的时候你是谁的？
哼，虽然我没看到，可是那时在门外我全听见了。
嘿嘿，你淫叫的声音可真动听呢，而且我还录在了手机里，如果我把这些告诉 Kevin， 嘿，他会怎么看你？
迪科愤世嫉俗的尖锐声音得意而下流的威胁着。
你小慧被齿咬着下唇，美艳的俏脸立时闪过一阵惊慌的神色，可是很快她又一脸娇怒地嗔道，你敢把这些事情告诉任何人，我就把你藏毒的事情揭发，看你那时被退学以后还靠什么吃饭，你就靠救济款过一辈子吧。小慧那楚楚动人的样子，说出这番威胁的话语真是让我有些吃惊，而看着她为了不背叛我竭力反抗的表情，我心里更是一阵感动。虽然他娇滴滴的样子并没有什么威慑，可是这事实却让迪科肥脸一愣，大约他也没想到小慧会如此的抗争，他立时有些结舌，但是还是不肯放开小慧的手腕，继续说着 OK, cool, 那些事情不说，可是你还是想要这些货，不是吗？
Come on,
你想想，Willa, 和你上床的男人又不是只有 Kevin 一个，多我一个不也没什么。再说你也不损失什么，女人的小逼玩过之后洗干净还不是那么嫩那么香。
嘿嘿，我给你的货可是货真价实的，你可不亏啊，你别痴心妄想了。
那些都是以前的事情了，你还说是 Kevin 的朋友，还要威胁我，你这败类。
放开我，小慧秀叶上满是羞怒，不住娇声骂着，弓着柳腰向后扯在身体，双手一同用力想要挣脱迪科的大手，可是这吃肥的迪科毕竟是男人，用起劲来小慧还是根本无法挣脱。
嘿，
威了，别害羞嘛，我知道女人就是好面子，你不也是喜欢男人干你，我保证我的鸡巴一定能把你干得很爽的。嘿嘿，我们不告诉 Kevin 不就行了，而且我和他那么熟，他不会介意的哦。对了，要是你怕怀孕，那我就干你的屁眼也换一个月的货，还不行吗？
只要我能玩玩你的大白屁股我就满足。
迪科舔着大嘴，一脸肥肉满是贪婪的表情。
干，
这个可恶而愚蠢的胖子，我这娇艳欲滴的女友被他干怎么可能不介意？虽然幻想着小慧被这个肥到不行胖子欺凌，想象着小慧光着突出玲珑的雪白娇躯，被身高比他还矮，体重却有他四五倍，全身覆满恶心的黑毛，肚子如同直径一米多的大肉球似的，迪科压在胯下，被迪科的鸡巴插入他粉嫩的肉穴，在他紧窄湿濡的阴道内大肆抽插淫玩，那异常淫迷变态的场面让我下身顿时就硬了起来。可是幻想归幻想，我怎么能真的再次让小慧伏在别人的胯下呻吟？怎么能真的让这个连门都进不去的胖子享用了我的女友呀？万一小慧真的答应了让迪科享用她的后庭，被迪科干的时候被压得玉损香消，那我岂不是亏大了？我可以一定要阻止呀。我脑中急速编着托词，思考着如何出现才能合理而合适的阻止小慧进一步被迪科要挟和纠缠。正当我准备好握紧拳头马上要起身冲出树丛，却听见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愤怒的大喊，放开他。我循声望去，立时大惊地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正是大义、小义、Scott、刘和 Tom 里这几个新生。
干，
这几个人怎么总出现在小慧身边？他们怎么找过来的？他们难道自以为是护花使者吗？
可恶，
每次他们出现还都搅乱了我的计划。我这时从树丛中出现，就算小慧没注意到我刚刚躲在一旁，那几个男生也难免会发现异常啊。我无奈地咬着牙，又蹲下身子退回了树丛， 不知该怎么面对这突然出现的几个新生，只能静观其变了。
小慧和迪科就在临近停车场的地方纠缠，而那几个新生正从停车场中飞速地冲了出来。
似乎是目睹了小慧娇怒地想要挣脱迪科匪首的这一幕，几个男生似乎是认定了迪科正在欺负小慧，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是一副义愤填膺的怒容，仿佛他们的至亲被欺压了一般似的。
Scott 跑在最前面大吼着，你这个肥猪，就一下冲到了迪科面前，他冲动的一拳打向了迪科的肚子。
迪科那肥大的身躯却没有任何抗击打的能力，迪科惨叫了一声，仿佛个土墙翻塌似的，砰的一声闷响，就挺着足以一米多高的大肚子直躺倒在了地上。
大义也接着跑了过来，紧闭着嘴，方脸憋得通红，粗壮的胳膊紧紧压住了地上迪科的双肩。
小义跑到了小慧身边，温柔地扶住小慧香滑雪白的藕臂，让小慧轻靠在他怀中，关切地问道，慧珍学姐，你没事吧？他没有欺负你吧？
而 Tom 跑在最后，气喘吁吁地站在了迪科身边，脱了一下跑动中滑落的眼镜，一本正经地说道，真没想到我们竟然赶上了，真算得上是千钧一发啊。面对着突然的变故和大打出手的场面，小慧花容失色地靠在小一怀中，美眸有些恍惚地看着地上的迪科，喃喃地嘤咛着，
啊，我没事，你们怎么来的？
嘿，说出来你都不会相信的，慧珍姐，我们简直和侦探一样呀。 Tom 洋洋得意，又有些呆头呆脑地说着，我们下午准备去打篮球，结果听大义说起可反学长正着急地找你，我们打你手机又打不通，就特别的担心。
Scott 一边恶狠狠地盯着地上的迪科，一边急促地说着，
嗯，你今天又提前走了，大义补充地说道，我们就打给英英，他说起可反学长也去你家找你了，又说起你去了海边，我们担心你，就一起来找你，找了几个海滩才找到你的车，估计可反学长也正着急地找你呢吧，没想到是这个胖子把你骗过来，想要欺负你。
小易看着怀中的小慧，关心地说着。小慧似乎惊魂稍定，有些娇羞地轻轻挣开了小易的怀抱，娇声说着，
嗯，真是太谢谢你们了。与此同时，迪科躺在地上龇牙咧嘴地哼哼着，
哎呦，疼死了，你们他妈的在干什么？
我要告你们。
哎呦。
小易走到迪科身前，掏出手机，把屏幕对向迪科，冷冷地说道，这是你抓着薇拉的照片，我警告你，任何人在看见你骚扰他，出现在他身边，我们就把这照片给展示给校方和警方，你知道忧国对于猥亵女子可是重判的，
告诉你，再看到你的肥脸我就再好好教训你。
Scott 帮腔地吼着迪科，又挥起拳头，一副打上去的样子。
No，
别
打，
你们误会了，我没有欺负他。
Man，
听我说，我只是把这个给……
迪科杀猪似的惨叫着，一只圆滚滚的胳膊害怕地挡着脸，另一手伸在口袋中，似乎要掏出那包大麻来解释。
眼看着迪科的动作，小慧的美眸中立时闪现出小鹿似的惊慌，她柳眉一蹙，被齿咬上下唇，抬起一只粘着细沙的嫩白的小脚丫，狠狠地踢上了迪科的胳膊和肚子，娇声嗔怒道，讨厌，我不想听你的解释。
对，
闭上你的臭嘴。
Scott 附和地骂着，一拳又打上了迪科的肚子。
哎呀，哎呦，
迪科沙哑地惨叫着，吃肥的身子再次缩成了一团肥肉。几个新生又恐吓了迪科几句，然后就仿佛保镖似的簇拥着，把小慧围在了中间，一边嘘寒问暖，一边把小慧护送回了停车场。远远看去，似乎有小易开车，带着小慧和其他几人，就乘着小慧那辆红色小跑车离开了海畔，留下迪科一个人还躺在地上假惺惺的翻滚惨叫。海滩上散步的人很少，也零星的散在远处，似乎都没有人注意到这边的混乱。半晌，迪科就仿佛乌龟翻身似的，费力地转过身，趴在地上，然后四肢同时发力，先跪起身体，然后再一条腿一条腿地搬动，花了快有5分钟，
才气喘吁吁地把他那肥胖异常的身体站了起来。迪科似乎是坐小会车来的，看着他不知所措地打着电话，我幸灾乐祸地退入了树丛，从梧桐树林另外一边走到了小路，坐上车，也驶离了海畔。夕阳已经沉入了海面，只剩一片的昏暗。天即将全黑，我回忆着这两天来的意外，心中感到异常的纠结，这几个新生真是有些出人意料，竟然真的可以为小慧赴汤蹈火。而且，他们似乎真的教训了迪科，替小慧出了一口恶气，把小慧解救出了困境。虽然不知道关于大麻的事情到底是何缘由，也不知道小慧将会如何解决，可这几个新生毕竟是保护了小慧，解决了迪科这个危机啊。想起我自己，身为小慧的男友，却躲在一旁的树丛，心中满是扭曲变态的念头，我真有些感到自惭形秽。也许我早就该和他们几个一样，任由自己的血性疼快地教训那些曾欺负小慧、曾想要欺负小慧的男人，也许这样很多不幸就不会发生了，就真的能保护小慧呢。可是生活不是故事，生活更不是童话，那几个新生在这异国他乡仿佛小混混、小太保一样，在光天化日下的海滩就公然动手打人，难道就不会有后果吗？就不怕后果吗？我不知道答案，也不想设想无数个也许，只是心中不禁忐忑地担心着。也许事情还没有这样结束，我盯着眼前的路，心中担心着小慧，茫然地驶向了自己的家。